下面给大家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。二十一章的题目是神力典章，爱人如己。神力的典章主要的是什么？四个字，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。现在我们开始这一章。这一章的题目就是神力典章。这个典章神谁立的？神亲自立的。神还是在基本西乃山上立的，借着摩西写下来。什么叫典章？我们看圣经常常说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。律例这里还没有提，以后在地位提，你要的提律例。律例是对神侍奉神的条例，叫律例，就是一切侍奉神，怎么宰牛，怎么宰羊，怎么祭祀，怎么侍奉，怎么圣洁，怎么这一切啊，这些叫做律例。典章呢，就是人与人的关系。神要叫给人有规定，因为人是活在人间，活在地上，活在地上，我们有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伦的关系，人与外人的关系，邻居的关系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些问题出来。因为我就读了这以后，我就感觉到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神的爱，神多关心他的儿女，细小的事情，细微的事，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事情都提到了，就是为了什么？让人做一个乖乖的孩子，不要冒犯。在人与人之间，你要不离开一个准则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许多的错误都是因为什么？对人没有爱，根本都是爱自己，自私自利，结果出了许多的问题。典章就是一个约束，一个规范，叫人要遵守，免得呢这个得罪了神，也免得呢亏欠了人，伤害了别人。这神，因为神的这个诫命里面，上次我们提到了，我想今天还要重复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请大家回答。耶稣给我们总结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只有这么两句话。一是什么？爱神是吧？爱神，爱神就是这句话，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。第二句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哎，这就是先知和律法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这句话大家一定不能忘，是不是？是在哪里？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，二十二章。37到40节啊，提到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读律例，我们不是读律例，读典章。这个典章就是神立的，神让他的儿女们要在细则上都要去遵守，那你就能够做到爱人如己。所以这今天这圣经第一题目就是神立典章，爱人如己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1节到11节。第一段讲到什么？讲到爱心带福带奴隶。你看头一段就可见的神的心呢，是要我们去关心最卑微的人，最让人瞧不起的人，最劳苦的人，最贫穷的人，最没有权利的人，没有自由的人，你要关心他们，你要用爱心来对待。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嘛，他们可以买卖奴隶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你做神的儿女应该怎么对待？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到11节，爱心待奴，这里包括对男奴和对女奴有不同的区别，有不同的区别。2节到6节是对男奴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奴隶就是没有自由，是买卖的。他说你在耶和华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什么典章？下面就讲了，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6年，只能服侍6年，第7年你就要自由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我想没有时间去翻太多的圣经。什么原因？生命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，第7年就是每第7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年，第7年是赫敏年，赫敏年这一年你都要释放人，现在的无论是做奴的都要把他释放，而且第7年是希伯来人，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应该享受安息的这一年。所以这里告诉我说，第2节说你若买希伯来人，可见的有一些的是以色列，是希伯来人，是自己的同族骨肉同胞，但是那有种种原因，有的因为穷自卖，还有的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穷，被父母把你卖掉了，哎，这就有可能，对不对？种种原因，结果你成了奴隶了。比如我在你家做奴隶，谁说你只能在人家做你这个做主人的，你只能让他服侍你6年，第7年就要释放他，这就是神的神让我们要爱心对待别人，让他自由出去，让他白白的出去，你不能再捆绑他。要释放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是希伯来人，他们是第7年要享受自由，神是这叫做豁免人呐，在申命记15章就提到，所以就是要爱心对待他，让他得自由了。不管他以前他是怎么样，咱们还欠了多少，现在你就要 西不太清，一般来讲东西不太清。当然有几种情况，有一种是他自卖，都自己穷了把自己我就卖给你们，还有一种父母把他卖的，还有一种情况怎么样，是人家把你这个偷窃被卖，那也有这样，可能小孩子他把你偷走了，拐带以后你把你这个孩子卖给人做生意，但是第七年就要放他，第三年就他们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们有妻子，妻子可以他从那里自由了嘛，他就可以自由。但是第四节就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他主人如果给他妻子，他也生了儿女了，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，那你要独自出去，是可以释放的，但是这些是主人给你的。可是你先是告诉你，打破这里有给你一个选择，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妻子，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儿女。还有呢，他对主人呢也有一种感情的。我们看就是第五节，五节到六节，这是一个很特殊情况。其实这样情况很多，在中国也有这样情况，就是有一些平常说什么佃农啊、什么贫农啊、什么下中农啊这些人，实际上啊，他很喜欢主人，因为主人给他生活，给他娶妻，给他一切，他都不愿意离开。他这里就是这样情况，他说他会如果您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也可能他出去了，他怎么有路可走的，在生活上走，这并不像中国人讲。大家所说的，哎呀，都是亲爱，都是过去，其实一定是这样，是的。所以他说我爱我的主人了，不愿意离开。那底下呢，主人就可以，你既然自己选择了，愿意这样，那你就不是那种主仆的关系，而是一种爱的关系，爱的关系。所以就甘心做主人的爱奴，这叫爱奴了。我愿意背着跟你在一起。我家里也有这样情况，那当然不是奴隶了。我们家从小啊，这个有一个仆人。我们都叫他让娘，让娘。后来他在我们家91岁死在我们家。从前呢，我母亲是医生，那他在我们家是一个普通的弟弟，把我们拉扯大。然后我父母做传道的奉献了，奉献搬到山上去了，他就提出来，他说他带管，你吃什么我吃什么，从此我不要工作了，我就跟着你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以后就跟我们就是跟亲人一样。以后就是我、这个我的小弟也被他拉扯大了，以后我小弟弟就一个的老，一直最后服侍他到死为止。那就是这个关系就不是像从前那个关系，是什么？是一种爱的关系。那这个意思我想也是这样，对吧？他说这个主人怎么样，就把他带到审判官那里，就是说要做一个仪式，就是有一个见证，证明你确实是这样，你也不能够反悔，因为你愿意这样做，你要在人面前也要这样。所以带到审判官那里做什么呢？把他带到门前，让他耳朵啊给他穿上窟窿。那不就有些记号，就用锥子穿上耳朵，这个有难受。现在女孩子都穿耳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把它穿上，这样吧，就永远不是主人。你不要以为这是痛苦的，这是个什么？你要看见这里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啊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女，其实爱的关系，你不愿意自由。所以我想，这里也可以比方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跟神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都是罪恶的奴仆，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的奴仆。耶稣也告诉犯罪的就是罪人，就是罪的奴仆，很痛苦啊。但是因为主耶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呢，我们愿意甘心做他爱的奴隶，做他的奴仆。这个奴仆就是说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给他，永远来服侍他，那这是很宝贵的。所以耳朵呢要穿上，这里也有一个灵力。什么叫做穿耳朵？就是我愿意永远的顺服，听他的话。耳朵不是听话的意思吗？是的，我愿意永远的顺服，听他的话。这里箴言18章有这么一句话。大家看一下箴言书第8章第34节，箴言书第8章34节，这里讲到有一种人呢有福。大家看一下8章的34节，王弟兄念一下34节啊。
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窗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
那人便为有福。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人有福？你清楚的话，而且你像一个仆人的地位，我就是愿意做主爱的奴仆，我天天呢在他门口仰望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做仆人的天天在门口等着。你有什么差事啊？你有什么命令啊？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做的？我随时等候。就是在门口仰望，在门框边等候他。刚才不是说门框边要把他追耳朵，追耳朵意思就是我也永远爱他， 永远听他的话，永远服侍他，永远顺服他，这样的人变为什么？有福。所以求主给我们愿意做主的爱福啊！这里有这么一个灵力啊。底下我们看第七点，第七节到第十一点是讲的怎么对待女奴。女奴和男奴有一些区别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人肉卖女儿做婢女，女孩子也被卖了，结果做人家的婢女。但是跟男仆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主人可能会选定他怎么样啊？选定他归自己了，成了这个主人的这个老婆了，懂这意思吗？就是你终是归给主人了，那你怎么样呢？你就不能像对男仆一样。如果他说啊，说不喜欢他，那你可以许他独身，你可以叫他走。如果是为什么呢？你再说，一做主人呢，因为他已经归了你了，所以你没有权利天天再给他卖到外头，你不能够，因为主你怎么样？主人现在用鬼诈待他，这鬼诈待他的意思实际就是已经玷污了他了，因为你已经归了他了嘛，你已经他属你了，那你不能够再去，你没有这个权利把他再卖掉，而你取得掉好处。这个是太不道德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如果这个婢女你把她给了什么，这个给了你的儿子，这也有可能啊，因为婢女嘛，你买来了就是属你的。或许我们这个奴隶不管男的女的，就好像是你的产业一样，你可以叫他怎样就怎样，他归给你的儿子了，那你就要带着像女儿一样。那因为什么？因为是归你的儿子了，就对儿媳妇一样。如果那神都会想到了，有的人很坏啊，或者是你怎么另外又娶一个，你不喜欢你又娶一个，但是这个女子她该享受的一切你还得要啊，你不能够随便的这个怎么样这个白带的，就是这样不可以。所以他说，若不向他行者三样，哪三样？吃食衣服和好合，有夫妻的关系不可以减少。若不向他行这些，那他就可以不用全赎白带的罪。这就是说神叫人规定，在当时的那个奴隶的社会里面，规定你怎么样的一个派遣对待男奴和对待女奴。那可见的女奴和男奴有一些区别，那就是第一段。下面我们再看，我想这第一段里面主要是什么，哪怕是对奴隶来讲，你也不能亏欠，不能亏欠人。真的按照奴隶来讲，你花钱买了，你有权利，你可以使的，但是只能六年，第七年你就要释放他，这六年你可以使用他，但是必须用了他是寄不来的。以前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就是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杀人之礼。你这个问题很严肃啊，律法是严肃的，对吧？不可以杀人。这个在什么地方？在创世纪第九章，当洪水以后，神对挪亚，当时对当时的人类已经提出不可以杀人。那杀人呢，就有一些制裁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二节，打人以致打死的，也要把他治死；你打死别人，也要把你治死，因为你本来不应该打死人，你就是等于杀了人，伤了人的命，或者人命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想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创世纪第九章，神怎么说的？神明明规定不可以杀人，尽管现在美国的律法或者有些国家律法现在没有杀人也好，但是你杀人犯，这一般犯人就是不同，因为你是犯犯人之间，你应该偿命的。神怎么说？我们现在不管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律法，我们看神是怎么说。创世纪第九章五节到六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五节到六节。留你们血看人命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。就是像这里的弟兄也是如此，凡无论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所留，因为神造的是照自己的形象的。所以神不可以，神说了这个无论杀你是兽你还是人，哪怕兽都不可以，也有受伤的人的，受百分之一的人。后面今天我们后面要讲，这你牛都已经把这些处死的，对吧？你牛鸡的反正顶着顶死的，那也可以。第二长命，神说神要最好的罪，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被造何等尊贵啊！神是照着什么？照着神自己的形象造，所以我们人要彼此尊重，要尊重他再坏，那你可以有法律制裁，你不能够将杀掉他而杀掉，对吧？人是尊重，所以彼此要尊重。神造人是。是尊贵，像神的形象一样，神的形象是何等尊贵，圣洁、公义、慈爱，所以我们人应该有神的形象，也要彼此尊重，不能随便杀人。所以这里就提到打人的 物上正在生这里具体一个地方操作，这个在以后民数记三十五章还要讲，民数记三十五章以后还会讲到这一份。所以我们看第十三点，人都不是埋伏在杀人，乃是神就在他手中，那就是他该杀。你比方说你是审判官，有些人该定他的罪，那他杀了人们，那你要杀的这个你不去攻击杀人，那神说我可以去这个地方，你可以躲藏，可以逃跑，可以逃到那里，就神就给一个逃城，使误杀人就可以逃到那里。这里当然简单的讲，在民数记三十五章讲的非常详细，你无心杀人，就好比你到树林里去砍树，这个在生命里讲到，生命里十九章，你去砍树啊，跟那个兄这个跟邻居两个人一块去的，结果呢，你不小心呢，你树都没砍下来，结果你个斧头啊掉下来了，斧头脱了把，斧头掉下来，结果把邻舍的脑袋给砸了，结果人家打死了，这个算故意的吗？这个绝对不是故意，所以这样人呢，就算是误杀，误杀人呢可以逃脱啊，不必。所以你看，在神那里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区别。其实十四节就是故意的了，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那绝对不能逃脱。你哪怕是你逃到我的坛那里，神说什么？在那里，神说也当捉住我的事，你逃不了，你有罪你难逃。这里有两个例子，因为时间我们不在，我就给大家说说。一个例子就是约雅，大家知道吗？约雅啊，约雅在太平中杀了两个元帅，都是因为嫉妒恨人。就是为自己兄弟报仇，杀了两个元帅，一个亚米尔，一个叫做马，亚马撒，杀了两个元帅。以后呢，到大卫临终之前，他又倒戈，又叛变，所以约雅的罪很大。他怎么样啊？他当所罗门做完以后，他就要逃啊，结果逃到祭坛那，抓住了祭坛的脚，结果还是被杀，没有用，因为你本身就是用诡计杀人的人，所以他逃不了一个死。这约雅是白头见煞，到年老的时候，虽然他前面一生都跟随大卫，最后是白头见煞，在所罗门国都没有份。第二个例子是谁？叫做亚多尼亚，就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，这个都在列王记上。大卫的第四个儿子，他也是这样，自己阴谋作反，最后失败以后呢，又不彻底悔改，最后也是跑到祭坛那里，赶紧抓住祭坛的脚，结果还是死，不能逃脱。为什么？你本身就是故意杀人，这不知道害了多少人，所以有罪你不能逃脱，这是告诉我一种情况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人啊？要把他治死的，就是打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。那我想这一定是打得很严重，现在真有这样的。那不听说台湾的两个儿子把爸爸都杀了，现在胆子多大？是的，你妻子没讲，都是一个偷东西的，是不是？人家刚上汽车，他就偷人。后来人家就拽你的包，结果一只手就砍下来了，电视里看见一只手，整个手都被人砍下来，是吧？这残忍，这你这样对待别人的神圣，一定要受该受刑罚。这里说对父母更不应该，父母是生我们养我们，对父母要孝敬。所以这一条就是违背了十条诫的第几条啊？第五条就是什么？就是要孝敬父母啊，但是长寿，所以对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。那为什么打父母就是忘恩负义，也就是忘恩，忘恩的人，父母可以说天上的神在地上的代表啊，生我们养我们，所以你不能不孝敬，不但不孝敬，而且打父母。十五节和十七节这两节是相连的，下面十七节说什么？咒骂父母的也要把他治死，有什么权利？你咒骂父母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家人这样的不孝不义，那这样一定要把它治死。第十六点，我们看拐带人口的，或者把人卖的，或者留在他手下，必要把它治死。拐带人口啊，我们知道在这个来哪种社会里都有，现在是叫做拐带集团的，大家知道，在台湾的有，在别的也有，是不是？同的这个叫什么呀？同济啊，一打一怎么一？是大什么大大批的呀，来拐带，把它卖掉，这样一定把它吃死，这神不容易，就害了多少无辜的人，他是罪恶累累，所以说要把它吃死。你看十八节以后又有一种情况是什么？就是 伤害人之力，伤害人之力，前面是杀人之力，现在是伤害人之力，是第这个第十八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八节。他说人彼此打架，彼此相争，有这样的情况，你打我，我打你。结果呢，这个用石头或用拳头打他，但是呢没有打，不过是打不在方。就说这个受伤了，你打人嘛，就把人打伤了。若再能够起来扶掌而坐而得出，那打他的不算无罪。算无罪的意思说，你在法律上，不追究你责任，但是你要赔偿，这两方面赔偿。一，他耽误的工作你要赔，比如说五天的班，五天班多少钱要赔偿。还有，你一定要给他治疗，医疗费要负责，这就是公道啊，什么公？一天耽误了，他养病了，他受伤了。还有呢，你要将他医好，将他医好，你要带他上医院的，是不是？该花多少钱的，你要给他治。底下二十节，大家看，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，立即打死的，那你要受刑。但是如果过两天再死，就是说明你是手动的，你并不是故意的要把他打死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就可以不受刑，因为用钱买的。但是不受刑，不等于你没有受亏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用钱买来的嘛，用钱买来的，你这个你把他打伤受伤了，你不是也是受亏损吗？他不能再给你用了，这些本身来的也是受亏损，但是你不至于受刑了，因为你不是故意要把他打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底下二十二节，如果彼此争斗，伤害了孕妇，这个那是严重的，对孕妇等于两个生命，甚至胚胎，随后别无了，又无别害，那伤害他的，同样按照妇人的丈夫所要求的来赔偿。还有呢，特别讲的要照着审判官所断的来受罚。那什么叫做审判？那就根据情况。你比如说这个妇人这个胎刚刚或者日子很短，或者这个胎其实都快什么了，是不是都快生了？那这个时间的长短，这个胎儿的大小，这个都有关系，对吧？那根据这个日子的长短，根据轻重、情节的严重、轻重的情况，审判官来断定来受罚。总而言之，你亏欠别人，你就要受罚。现在有些人呢，本来这样，怎么咱就吵了？这个车呀，赶紧就开走了，就有这样。那你回来找我们那个辫子妹，那次就是这样，他叫别人都往前去了，你上哪走？是不是？受害，把他吓得骨头都断了，找不到人，早就跑掉了，这叫公，这是罪，应该是受罚。若有别害，我们看底下二三节，若有别害，那有什么偿命？那比如说小孩子受害，小孩子死了。这个或者别的害，那也隐藏命。这个原则在哪里？就是二十四节、二十节。就是说，二十四节和二十节是从杀人之力一直到伤害之力，所有的这个权利的原则。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以眼还眼，牙还牙。就是你今天对人，你是伤了人眼，那对你来说，你就要按伤害人家的以眼还眼，就是并不是我害你一点，把我的眼给关掉。而是说，按照这个情节的程度，是情节的轻重，真的。如果是这眼睛的问题，那你眼角还眼，以牙角还牙，一手还手，一脚还脚，以闹还闹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，还打。这个在接触的教导里告诉我们，是的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也怎样待人，是不是？你伤害了别人，一定你要赔偿。这个还眼的意思说，在这一方面就是说，你要赔偿，你该赔偿的那个损失。这个原则的话呢，就是二十节二十节，这表明什么呀？表明神的公义，也表明神的慈爱。神绝对不能容忍这个亏欠人的、伤害人的、打死人的逍遥法外不受的，不应该赔偿，应该赔偿，应该刑罚，应该受罚。神也不容许受亏损的人就无辜的受亏损，不应该补偿，该还的还，该赔的赔这就是神的这个原则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：眼还眼，牙还牙，一手还手，一脚还脚，还是闹还闹，伤还伤，一打还打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。六章的三十一节，这是刚才我说的这句话。耶稣的话 话里面常常有这个原则的话，像我们这个我们这怎么样和人与人的关系，在这里给大家讲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耶稣讲这个话，因为人都自私的，谁都是爱自己，没有人不爱自己。那你们最好都对我好，你愿人都对你好，你也要对别人好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那我们不能说你们大家都对我好，你们凶恶要命啊，一天的害人伤人，这个神就不适合。这不愿人怎样待人，你也应该怎样待人，你也要怎样待人。所以这就是在律法里，我们是这样规定的权利，就把这个犯人牢牢记在心。为什么想的这么细？我们有时看看，这律法里要有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那这一个事情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。这里就是一个就是人都细细的想到，人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那为什么这个细则讲呢？为什么要规定这些呢？那也说明亚当犯罪以后的这个罪性的代表，都是损人利己、残害别人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为己利，自私到极点，人的本性的败坏，所以神不能不规定这些。哎，用主的话，用律法来约束，要给人规范。就好像现在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单位、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矩，有法律，对吧？有规矩，不然的话，大家都不法无天。那么整个的人类社会一切都要乱起来，这人之间也是这样，要给人规矩。但是我们怎么能够遵守呢？那我们就要回到经验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是在恩典当中靠主耶稣、靠圣灵来遵守，不是你用自己的办法。你硬守啊，也守不住，可能这条守不住，那条守不住，所以我们还要靠主的恩典，而且从内心。你说我们要打人，但是你恨人呢？是不是你心里的罪人就不满意啊？那你罪人有意见，那非罪人。你现在我们再看啊，那就是第几节啊？第二十六节了吧？二十六节，人若打坏了他的眼睛或者是眼睛之眼，就要因他的眼放上几折自由。有的时候我们表面看，哎呀，你怎么这？那怎么你这么打他的眼睛没事的呢？放个自由，这就是对主人的刑罚，你要知道。怎么呢？你放他自由了，你等于你白买了一个奴隶了。他不能跟你工作，他到自由了。你叫做规则，这本身就是对主人的一种刑罚。你打掉如果的硬牙，那就硬着这个牙，他就得自由了，那他就得释放。那你呢，等于就失去了一个奴隶。那这就是你主人也不敢随便的，随便打人的牙，打人的脸。这是告诉我们对待奴隶的。在底下从28节开始讲到什么呀？讲到关于动物的伤害，关于动物伤人之力，28节到32节。动物伤人之力，这里包括两种，一种是触犯，那偶然的这个动物啊，它伤了人了，这是一种处理的态度；还有一种呢，这个动物是隐犯，啊，有的牛啊特坏，是不是？一直就老触人，到处触人，那就是你看现在在美国一些狗就是这样，这个到处伤人，是是不是嘛？这现在要追究你主人的责任，是不是？你主人的警察局为什么来找你来了？为什么你这个主人要负责嘛？你为什么不把它关起来？所以现在谁家里没有牛去触人，但是狗咬人就够厉害的。所以我们看当时就讲的，因为农民嘛，当时以色列他们都是农牧业、畜牧业，所以牛啊、驴啊、羊啊特别多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28节，牛若臭死男人或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还是可以吃它肉，是惩罚嘛？打死还是可以吃肉，这是一般的情况。牛的主人算无罪，为什么无罪？因为不是故意的。或者是偶然的，牛主人可能也不知道，可能这个牛也要受罚，你把那牛打死，你不打死以后他还要害人呢，也要打死他。这可是在这看人最宝贵，人不可，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创世纪，神不说，无论是人是兽，你都不可以害人，不可以伤害人的性命。所以这就告诉，可是主人呢算无罪，因为主人做故意。但是29节又一个情况了，大家看。29节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？倘若那个牛素来是触人的，素来是触人，有人报告了牛主呢也无所谓，不管也不拴住他，那你说这主人有没有责任啊？主人有责任，这个牛不好你主人做的，你也不管，以至于男人或者女人啊，把男人女人给人处死，当命啊，等于你已经这个有命人命的官司了，你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牛主也必死。你看，你牛也损失，你自己也损失，因为是牛害人，你怎么你害人？你怎么不去，你就把它拴住，起码要把它拴住。这个也可以代表我们已经一个理解，就是你说这牛 的牛，你那个老牛，你要背，你要把它拴住。我们要能够拴住，你靠圣灵啊，靠圣灵，我们要做我们的主人，你不能够做自己的奴隶，你连牛都管不了。所以有些人是连那个狗也管不了，那你就认同那障碍，但你要把它拴住。今天你说我们怎么拴？靠圣灵制止我们的肉，我们的老牛，你要制止它，不然的话，你伤害别人你有责任。所以人家怒，人家男人女人被处死了，你一个人牛死了，牛要打死，而且你主人也必死。你看，又罚他服役的下役，他就叫做罚的，赎他的命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主人是该死的，但是你也可以用钱来赎，用钱来赎，那你一定要用这个赎命的下役，照着所罚的来赎的命，不然的话不能放过你，因为你确实是损害了别人。你说三十一节，因为无论出了人的儿子或女儿，必照着规范，你对小孩子也不能伤害。牛若是出了奴仆或婢女呢，那你要付出钱来，因为婢女是用钱买的嘛。一个婢一个奴仆或者婢女是30克的银子，那你要把这银子要交出来，就是你也要赔偿，因为主人人家这个奴隶都是有奴主的，这个比如我家买的奴隶，是不是？你把我家的奴隶给伤害了，你得赔钱，这也是要赔偿，给主人。而且呢，用石头也把牛打，免得他再去害别人。所以神这是神的公义啊，要这样去做。这是一种情况，还有一种情况，我们再看怎么样？大家再看这里啊，人若躺着行走，这也是一种不道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牛驴，我们知道牛驴它不知道去躲呀。你这个井口啊，要有盖子。我们这个山下的井口确实都是有盖子，有盖子，不然牛驴随便掉进去。掉进去，你这个不盖井口的这个主人，你有责任。那你就要，他比如牛掉进去就淹死，牛也好，羊也好，那你怎么样？你要拿钱赔主人，而且呢，这死的牲口就归你吃，这就是上帝的公义。所以要盖井口，盖井口就好比生命节讲到，你盖房子，你还得要建立栏杆，建立栏杆，为什么？免得是你盖了楼了，不建栏杆，小孩子掉下来就死了，你也有责任。所以你看上帝的话多。讲的多么细致了，是不是？各个方面都想到，都告诉我，让我们怎么样？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关心别人，我们要想到别人，不要叫别人因为我们受亏损，受害。你都挖了个井，很好，你自己家里用井，可是你这个井呢？你这个井你没盖井盖，那你就会受到的一种损失。那最后啊，我们看三十五、三十六节是动物跟动物之间彼此伤害。那怎么样？也有主人呢，那也要做出公平的人对待来。这牛伤害了那人的牛，是不是？这不是人跟牛的关系，是牛跟牛的关系了。那这个也要有一个判断。他说这人的牛若伤害那人的牛，你必死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牛顶了那个牛了，还是怎么把它顶死了？那他们要怎么样呢？要卖个活牛，大家平分。那你这个怎么样？伤害别人，你这个牛你自己就受损失了吗？他死了，他那个牛死了，你这牛也得卖掉平分，那这样就等于赔偿损失，这是牛也要平分，大家都平分了，这就是也是带有赔偿的意思。人若知道牛素来是畜人的，这句话又强调刚才几节29节最后一句，大家看见了，知道这个牛素来是畜人的，就跟你比如说有人家的狗特别咬人的厉害。那你就特别小心，那主人呢就不把牛拴住，那他必要以牛换牛，死牛要归你自己。那所以上帝的话很严肃的，公义的立法叫我们不要什么，那你害了别人等于害自己，你自己也要受损失。所以所有的律例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也爱人如己。神的立法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句是什么？生命记有这么一句话，生命记请看一下33章。第二节，后面一句啊，第二节我们就看后面一句，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，神的律法有的时候叫做什么？叫做烈火的律法。为什么这么叫呢？因为神是烈火，烈火的意思代表神的公义，神是蛮有公义的神，所以神为他的百姓传出什么律法？烈火。为什么这么叫？耶利米书23章29节也告诉我们。神的话，神说我的话 就如同火，这个画像火一样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功夫威严，像火一样，像火的意思还有这么意思，就能够把我们的罪孽给我们烧掉，像火一样的威力。我们这个火有威力，你现在什么东西才能把它烧干净？所以神的功夫像烈火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。虽然今天我们在旧约时代，有人说旧约，但是旧约没有废掉啊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，律法的一致性，圣经的一贯性。啊，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，我们更要彼此相爱，爱如色，如同自己，不要害别人，不要伤人，不要损神，要敬畏神，要爱神，要爱人。那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神给人规定的这些，让我们要爱人，让我们遵守主的命令。因为爱人就是完全的地方，你说我们怎么遵守地方？你就追求爱，你就能够守住主的地方。所以最后啊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十三章，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我们最后看两处圣经啊，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八节到十节，一起念：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拿自己为亏欠。因为爱人的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作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罪名，都包在“爱人如己”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代替的，所以爱是完全的律法。什么叫做完全的律法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就能够遵守律法。本来我们都不能遵守，我们怎么能遵守呢？你就追求爱，因为爱是完全的地方，爱是不加害的。我们处处事事，我们想到要爱别人，胜过爱自己。那起码应该爱人如己嘛，不要说胜过自己，爱人如己。其实，在经典里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舍己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现在应该为弟兄舍命。但起码应该像旧约这里告诉我们的爱人如己，我们都愿意爱自己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、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好爱呀、可爱呀，为自己爱自己也是这么爱，处处保养、顾惜，对自己关心呢、小心呢、伤心呢，那对别人呢就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要去追求，照着什么话去做。还有一处就是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，希伯来书后面啊，1:22。1:22-25，这段也很宝贵，告诉我们律法好比一面镜子。我们大家每天都要照照镜子，哪里有肮脏啊，哪里有玷污啊，我们都要把它洗净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就怎么样照镜子。22开始，只是你们要照，不要单单照自己照自己，因为知道还是知道，这样的自己的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看那时候，谁有忘了才想骂我？唯有这样去麻烦，那前辈那些自由的律法的，并且觉得他糊涂，这人既不是治疗的话，乃是实在出不来，就在拿我贫的身上，既然得福。你看他那个，我们最后老告诉你，你要得福。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得福，你怎么得福？就是清楚的道去行。怎么个听法？照镜子，走的话好比一面镜子一样。镜子照了以后呢，你照了认识了自己本来的面目。我的本性很坏，我常常很自私，常常损人利己，我常常只顾自己，常常的不关心别人。那你照出来以后，你不是就完了事儿了？不是随地走后把自己的面貌又给忘了，乃是要怎么样呢？乃是要详细查看，要时常如此，要听了实在想行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最后一个就落在一个什么字上？行，这个行的意思就是我要改正，是吧？我做过去自私，我现在不能自私，是吧？我过去就损人利己，是吧？我只是想着我自己，恨人、害人、伤人，是吧？不顾别人。那如今呢，我就不能这样做。你实在去行，那这个是有福。所以我们对主的道应该这样的态度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一定蒙福，我们对主的话就没有白白的遵守。没有白白的去读，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遵守。现在我们已经读完了，今天就到。